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年一年的过去啊，这个过一个年，我们感觉上好像说我是过一整年，事实上过一个年只是一个刹那之间而已。过完年，我想这一波寒流再过去，马上就要面对春天了。我还是在念寒山的那一首诗啊，去岁换丑年，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年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这个随着去岁，随着过去的烦恼呢，跟着去岁一起都物换星移，让它过去，而去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啊，要以一种如来的心去过如来的日子。所以去岁换丑年，要如如实实、笃笃当当的。如果一个人要等到他赚够了钱才要快乐，我看很难等到快乐。如果一个人一定要考试考100分才叫自己才会觉得满足，我看一辈子得不到满足。如果你等到了有了地位，你才感觉到说有所成就有满足，那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才会有。所以去岁换丑年，把这些东西让它洗涤掉。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此刻当下你就是如来，此刻当下就是你好好可以生活的那一刹那。金刚经里头这么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其实过去现在未来这叫称为三际，三际就是时间。其实仔细想想吧，你真的有认为有时间存在吗？你一定会讲说，那钟表上不是这样滴答滴答一直过去，不是时间吗？其实时间也只不过是这个地球去绕太阳，地球自己又转一圈，自己转一圈算一天，绕太阳一圈算一年，但是本来就没有时间在。照理讲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设定的，然后我们是如如不动在那里，只是如如而已。可是在这如如之中，却是从一个小小的卵子跟精子结合，从一个小小的单细胞演化成一个人，而最后这个人也会慢得变糊涂，也会变衰老，也会然后又回到了把这些所有物质的东西通通交还给大地。你也只不过是来这里在肉头王啊，赶快在这个地方啊演一出戏，就这样而已啊、哦、如果我们在演之中不能去领会这个有形的生命的喜乐，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去看出生命的本质，那么我们修行所谓何在？我们努力何在？当我们把很多的一个焦点全部都把它放在我们认为必须是追求事功有所成就，一定要自己有多美丽，一定要自己要长得多英俊，如果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极不可靠的。你可以好好的欣赏你是年轻的话，说好在现在此刻我是年轻的，我很美。可是你去问这里面的老菩萨，他会告诉你那好快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是老菩萨的话，那我也要告诉你，今天还能够到讲堂来啊，真的很真不容易，我此刻就应该是哈、啊、如此的雀跃才可以。我们是什么时候我能走不动也不知道。所以去岁换丑年，春来物色鲜，了解这件事情，你又再看物色都是鲜艳的，都是美丽的，都是美好的。要是这样去看春，它代表着一个新的，不再有障碍的，所以来看起来好多事情是鲜艳动人的，要这么想才对哦。 所以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颜又舞青烟。山花笑着山涧的绿水，本来绿水是绿水，山花是山花，现在你开始感觉到山花会笑，你不是精神有问题啊，你是真的去领受你的感情的投入。你有没有觉得你真的去拿一朵花好好看它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朵花都在笑？不是，其实不止花在笑，叶子也在笑，云也在笑，生命是如此的。我这个过年了，好好的读了这个楞伽经，这个佛陀在啊，这个摩耶山顶的啊，这个楞伽城说法的时候，他在说法的时候，他却露出了回首，露出了他的笑容，不只是露出了笑容，他几乎是含着他的这个笑容以及他的笑声，是对全宇宙发出的笑声。所以无量的十方法界全部通通听到佛的笑声。佛陀在灵山法会上他是拈花微笑，可是在楞伽城上他却是开怀大笑。各位，你可真的懂得佛陀开怀大笑吗？他对于所有的当时的啊，这个已经修得了啊，这个无法三自性二无我，已经证得这样子的如如不动的佛弟子，在说法的时候，佛竟然是如此的开怀大笑。各位，你要了解生命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山花笑绿水，颜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蜂、蜜蜂、蝴蝶，你现在看起来蜂蝶都是喜乐的，你难道你不喜乐吗？当你也感觉到蜂也在喜乐，蝶儿也在喜乐的时候，你不喜乐吗？那才怪了，一定是你自己喜乐，你才能够感受到蜂蝶自云乐啊。禽鱼更可怜，飞禽游鱼都跟我们好像有感情一样，都值得怜爱啊，都有很丰富的彼此的感情跟同理。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心境了，已经物换星移，随着啊年过去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智慧打开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啊整个的一个实现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有了法眼。所以啊，禽鱼更可怜啊。那么你看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啊，这个这样子的一种点化，我们应该是很可以了解的啊。这个本来啊，这个山只是山，岩壁只是岩壁，可是现在啊，山岚啊是却围绕的岩壁，所以岩又舞青烟啊，它可以拥抱着影烟，所以你看到整个大自然都变生动了，这个生命变得如此的美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啊。朋友禽未已，彻夜不能眠。我们来人生走这一趟，比朋而友，我们应该是欢喜的，而不是有很多障碍的。这是寒山的注解，但是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得出来，从很多经典里都看出啊，这个佛对这生命啊，在说法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拈花微笑？这里刚好有一朵花，各位看一看，你有没有笑出来呢？怎么都不笑一笑呢？各位都笑了，你们彼此互相看看，是不是都笑了？各位，佛陀在拈花微笑的时候，当时只有一个弟子对佛陀报以微笑， 那就是大家设，那就摩诃迦设。而此刻当下是每一个人都笑了的哦。所以各位，你要如此的去看待生命才对。修行的结果，如果修得愁眉苦脸的话，不修也罢。你的必须是如此的啊！我在这个看《楞伽经》，看到楞伽成这一幕的时候，我还真难想象佛陀当时笑的声音有多大啊！我也真难想象他是如此的开怀啊！那各位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比朋而友，来人心，来人间走这一趟，我们要欢喜他，这样子的看法叫正见。这样的看法，我们也知道，这有生之年，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它都是有生住异灭的，啊。那么，这个既然是如此，我们也很清楚，每一个生命都只不过是孤起的一个波浪，孤起的波浪。啊，每一个波浪与波浪之间是各个要彼此相知是很难的，可是我们学佛需要让我们可以彼此能相知，彼此能共鸣，然后我们才能够回到毗卢性海，它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要给各位谈到正师的问题了。我们上一个星期我们所谈的东西，谈正见啊，我们现在来谈正师。这37道品里头，这八正道分呢，就是八正道里头，第一个是讲正见，第二就是谈正师。正师呢，如果你把它解释成都叫正确的思考，这样子说法并不是很完整，它跟它的原意还是有距离。它本来在早期的时候，在汉朝易经的时候，八正道的正师呢是译为正智，心智的智，志向的智。可是到唐到唐以后，译的呢才译成正思，用思想这个思啊，因为它本身也有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想法思想，这是有的，但是它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心智啊。所以人啊，内在里头心灵世界里头的那一份啊，这个心田里头装的那个东西，也就是一个人的智啊。那么所以这个孔夫子有一次也问过他的弟子师，你们何不自己谈谈你们自己啊，何苛刻言而智，为什么不谈谈你的智？其实那个智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们所谈的志向或者是心智，也不止如此，其实它是指心田里头你所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每一个人心田里头都有一个你自己的想法，都有你自己对这件人生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你对一些事情的思考方式，因为你的思考的方式如果是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如果是偏颇的，我们所得出来的内心里头的那一个心智的本身常常也是有走样，有扭曲的。所以我们讲思考，我们是讲思考的方法，思考的过程，可是思考完了以后所形成的我们的价值判断，思考以后我们所形成的我们的对一些事情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态度。所以态度的本身跟价值判断是分不开的。在我们心理学的研究上哈，我们要去研究一个价值判断是很不容易研究的，可是我们要去研究价值判断的时候，我们怎么研究呢？我们研究他的态度，就是说这个人的态度是这个样子，他就会形成那样子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用态度来解释一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用价值的东西啊，一个 value 这个东西是属于哲学家来做判断的，可是态度啊 attitude 的东西是属于我们心理学家来处理的问题。这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去看看嘛啊。态度有时候呢比你用价值呢可能要更直接。为什么？你可以讲了很多道德仁义道德跟价值观的事情，人应该怎么样，孝顺父母应该怎么样，可是你可以讲完了以后你可以做不到， 因为你只是做价值判断，可是态度就不是了。你对父母亲是什么态度，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在我们的心理上，他就是这个样子。嗯，这个我记得阿德勒哈，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具有价值啊。就是我们来看看说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老太婆，她有一天在下大雪的天气里头，她在这个街上走路，哎，她远远的看到公车来了，她就追过去，结果那个雪大家在踩就变成很硬很滑，这个老太太啪啦一下子就跌倒了，她在跌倒了，在那里自己跌倒在那里爬不起来。可是远远的有好几个人从那边经过，有的开车从那里经过，有的从街的对边走过去，都没有人过去拉他一把。那终于他躺在那个地方经过了五分钟，终于从对街的那边的行人有一个人就走过去的对边，然后去把那个老太太扶起来。他刚好要把他扶起来的时候，照顾他的时候，就从那个街角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跌倒了旁边只有几尺路的地方，冒出来一个男士。这个男士呢，他走出来了以后，他说：“你实在真伟大，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站在躲在这个地方等，一直在等，终于看到了五分钟过后，有这么多人过后，最后由你出来来把这个老太婆抱起来，你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故事讲完了。你知道哪一个人是有道德的吗？有的人他说连一个行动都没有，他只是在那个地方去讲有道德没有道德，如此而已啊。所以价值的判断跟价值上的思考并不是那个 attitude，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那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这里谈的这个正思这个基本观念上，它并不是只有思考，也并不是只有我们所谓的思考的方法，它还包括了所得到的正确的结论。这个正确的结论使一个人形成一个好的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应该有的一种更崇高的一种价值的实现，他必须是叫做价值的实现才可以，一个而不是我只有在那个地方做价值的批判这样而已了。所以行动变成很重要。禅宗里头所谈的六祖坛经所谈的一行沙灭的意思就在这里。什么叫一行沙灭呢？一就是一二三的一嘛，行就是行动的行嘛，一就是心行如一。可是心行如一里头，这里面他又包含了他的正思正见在那里，但是他是回到他自己的生活里头来的，那么他回到了他本质的生活里头来。所以我们对于正思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意义呢，我们请各位去了解啊，就是原来他在汉的时候译他的时候译正治，志向的治啊，心智的治。可是这个到了唐的时候就译他叫做啊正思，可是这个思呢是一个田，心田里头上的东西。这心田的东西，你知道有的人心田的东西装的是什么呢？真的是很消极的东西啊！你看他光是过这个脸，你看碰到了多少啊令你觉得啊寒心的事情啊。心田里头，你看你也可以看到兄妹两个人是不是这个自杀，是不是？哎，还不止自杀啊，要吊起来之前好像还弄了一本佛经啊。那请问这样子的佛经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嗯，他大概以为说有一部经这样子他就已经得到啊、那个佛的这个对他的一个庇佑，或者是，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正思的问题。一个事情他必须到最后，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 我们那心田里头啊、哦、所怀抱的这些东西必须是一体的，都必须是如此才可以。我想讲到这个地方，那我想念一篇文章给各位听听。我念文章的技巧还不错，但是现在呢因为多几岁了，所以念书的时候呢必须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才能够念得比较顺利一点啊。我念一两篇文章给各位听听啊。你内心里头的政治，它跟政见啊，跟政治之间并不是那么样，它是完全密合在一起的。我念给各位听听，这一篇文章叫《如来的人生》啊。如果我们用野心来鼓励孩子，用赢过别人来激励孩子，那么孩子就会在比较中迷失自己的如来的本质，在竞争中啊受阻啊受挫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沮丧。我们来看看我写这篇文章。在我们的文化的大河之中，代代相传着如来佛的信仰，但身为现代人却鲜少有人真正了解它的意义。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人知道有如来佛，但很少人实践如来的教诲，得到他的智慧和启发。如来这个观念是佛学中最值得现代人珍惜和奉行的真理，同时也是现代教育必须重视的重要课题，因为它能引导每一个人过实现的人生。唐朝的成观大师对如来的解释，他说：如来者，无所从来，如所从来也。他的意思呢，是一个人必须照自己的本质去生活，这叫做如所从来。每一个人都注定依照自己的能力、兴趣、现象、环境去策划自己的人生，并予以实现。人唯有肯接纳自己、了解自己，而且知道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不与别人比较，才能够老老实实的发挥能力去过自我肯定的生活。能过自我肯定生活的人，他愿意孜孜不倦地从事自己能做的事。他们也许在学校成绩不好，却能够依自己的性向学习一技之长，过实现的生活。因此能够依如所从来去生活的人，心灵上没有欠缺，没有不如人的沮丧，他们的生活是自信的、丰足而喜悦的。每一个人都注定依自己的本质生活，都应该活出自己的如来，都应对自己对于这件事，自己这件事有所醒觉。佛的本意就是觉者，人若能够活得清醒，肯接纳自己、了解自己，依自己的本质去生活，不活在贪婪虚妄，就能实现如来的人生。这是如来佛的教理。我听说过这样一则宗教寓言的故事。在整个夏季的夜晚，昆虫的世界啊，总在夜凉的时候举行大型的演唱会，各类的昆虫都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因为只要能在这里展露歌喉，就可以实现他的人生，同时解脱重生，超生天堂。每一只虫都被指定依自己的根性参加大会唱，而且尽兴的歌唱，然后很高兴的他就可以超生。而参加的昆虫总是依照虫神的指挥，尽情地唱出自己的歌，因为他们最适合唱自己能唱的歌。盛会的前一天，虫神走到一群由娑婆村来的昆虫面前，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自娑婆村，都很聪明，都该出人头地，都有十足的才华。不给你们指定歌曲，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唱的歌，记得要唱得比别人好哦。这一群昆虫都很高兴，个个绞尽脑汁想唱出一鸣惊人的歌曲啊，以得到昆虫界的赞美，并夸示自己的能力。于是各自练唱，各持奇招，各显身透神通。到了次晚，娑婆村的虫子虽然卖力的演唱，竟然荒腔走板，杂乱无章。会后，虫神呢很仁慈地说：好了，你们都可以去天堂了。但是昆虫们却拼得疲惫沮丧，他们没有力气，更没有快乐的心情可以登上天堂。 故事讲完了。教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用野心来鼓励孩子，用出人头地赛过别人来激励孩子的话，那么每个孩子都会在比较中迷失自己的如来，在竞争中受阻受挫而变得沮丧，他们不能自我实现，唱出自己的生命之歌。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正思，这个正思大家必须要有。每一个人年龄阶段都不同，每一个人的遭遇也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各位，你有没有在你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地方看到真正的如来呢？有没有在你去领受到那份如来赐予的法喜呢？其实如果说那是有如来赐予的法喜的话，那其实这正是你自己所发现的那件事情，不就叫开悟？要不然叫什么呢？所以每一个人就必须要去面对他自己所面对的他的当下。我们无需跟别人比较，也不是活在过去现在整个时间的锁链里头。所以现在我再念一篇，这一篇叫做不可颠倒。想法绝对不可以有颠倒，所以正思就是不应该有颠倒。我们来看看这一篇作者是怎么讲的。我年少的时候常帮大人做农务，上山下田，许多庄稼啊，庄稼都做过。在农事中不但能训练体力、耐力和勤奋的习惯，同时也从中学习了许多正确的生活态度。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想起来也真的颇堪玩味的。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围篱笆，庄园啊，长度呢约莫30公尺，宽约20公尺，这样子的规模啊，篱笆一定得打桩才不会倒塌，也才不容易被家畜给捣毁。我们准备了一些粗大的刺竹气顶哈、啊，刺竹当竹桩啊。母亲说桩一定要正着打进土里头，不可以颠倒这样打下去。我问说为什么，他说无论是木桩或者是竹桩，一定是正着直入土中，就好像人不能倒着走路一样，桩不能颠倒，是非也不能颠倒，这是自古以来种田人家的规矩。我心里想着，母亲说归说，我自有主张，竹桩倒过来插有何不妥，底下细上头粗，削过鸭嘴啊，尖尖的往下打，很快就把几十只的那个竹桩都打好了。因为底下小上面大，打进去很容易就可以打进去了，自己以为很聪明呢、啊。正觉得称心满意的时候，母亲看到了，坚持要我拔起来重做一次。我看母亲有些光火，不好违逆她，也只好照办。结果有些竹桩呢拔起来就坏了，又费了好大的功夫把它做好。这回她一只一只的审视，终于通过品管检验。她说孩子要记得，做人做事本末是不可以颠倒的。这是一件小事，却因为母亲的坚持而在我的心中烙下深刻的记忆。而且只要一用到本末不可颠倒的原则时，我就会想起一根根树立在眼前的正确标杆。现在我努力倡导不可颠倒，作息不可以颠倒，白天要尽情的努力，善于利用时间，夜里要休息的时候不可以用来开夜车。求学不可以颠倒，我们为了获得知识去过成功生活啊，那么才读书，而不是为了读个学历，而不是啊这个而不知道，而不是为了只有学历而不知道尽德修业拓展心知。生活不可以颠倒，我们为生活而工作，不能为工作而否定生活。人生不能颠倒，人是根本，名利是从属，不能为名利而舍人。所以《心经》上说，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颠倒使我们的思想失真，令自己的生活不得落实而如幻梦，那就会迷失，难逃失败的厄运。唯有透过清醒涅槃心，才能看清楚事理， 过成功幸福的人生。我随时都在留意观察人们生活适应的基本规则。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更多实例可以佐证大学中所谓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正是成功人生的律则。如果我们疏忽而不对年轻人做如是的教导，为坚持不可颠倒的理则，那是成人的不尽责，而不是年轻人的不懂事。各位，那是一种正视，有些事情我们要把它看清楚，要正视才可以。有时我拿我过去写过的东西呢，那么这个插在这里念给各位听听，你也就省得再去找东西念，我再念一篇给你听听，你看看。这一篇叫做新的训练。最近就是几年前了，我跟政大的同学讨论新的训练，要大家注意觉察自己的心，他经常摇摆不定，忽东忽西，要这要那，受到批评便被激怒起来，受到引诱就会走失，跟着走。人的心如果未加训练，便不能自我控制，不能做理性的思考。我把人生比喻成驾一叶扁舟的旅行，在旅途之中必须学习各类知识和能力，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你要放在桌上以备生活之用，同时你将得到许多的财富、地位和头衔，它像放在桌内的食物和珠宝，它们都是人生之旅的道具，但不是旅途的本身，它是工具和事物，绝非那么你这位旅途的行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在驾舟之旅中，你是旅者，心是操舟的舵手。你的训练心能够驾好这个小舟，从上游经过峡谷，历经险滩，越过激流，才能够平安完成生命之旅，才能够去欣赏途中的美景。否则怒涛可以覆舟，暗礁可以回舟，舟上的知识、名利和你都将不保。所以你要懂得训练它，别让你的心鲁莽冲动，不令你的心懈怠迷失。学禅就是要能训练，要从训练你的心开始的。你要警觉你的心，因为心很容易被法尘欺蒙。在驾舟的途中，你要欣赏沿岸之美，但也要提防你的心，知道如何维持生活，直到你圆满完成人生为止。要提醒你的心认清诸行无常的真理，沿岸的风景你不可能放置在舟上带走，所以别让你的心做傻事，迷恋着了，对于风景着了迷，而忘了驾舟前行。碰到了惊涛骇浪时，要注意看好你的心，不要让它烦乱而失控，导致了舟摧即毁，让你葬身水底。你要训练你的心，看清那些喜怒、顺逆、成败固然令人醉心或者是愤怒，但别忘了它是无常的，就像车窗外的一景，即刻就会过去。要告诉你的心，不必为他执着，不要为他高兴得冲昏了头，或者气得跺脚而走失了方向，要稳稳的操作，带着你平安喜乐的旅行。我们生活在法尘之中，法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各种事物以及现象界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法尘之中，色、受、想、行、识、五蕴是舟旅的基本素材。告诉你的心，你用它，但不能拥有它，如同掬一盆水，水会从水中流走，但没有人叫你不要去掬那一盆水，而你要认清那水会流失的真谛，如此而已。告诉你的心，要认清这一点，可以取之用之而无尽，但不能占有而执取。唐朝的法眼文帝这么说：金穴眼中意，衣珠法上尘，几鳞犹不重，佛祖为何人。 精血眼中溢，精块啊，精血啊，如果跑到你的眼睛里头去的时候，它并不是财宝，其实它是你眼睛里头的病。医诸法上医，你有了很多的宝贵的这些珠宝，其实是我们穿在修行者衣服上面的灰尘，其实它跟灰尘也没什么两样。己淋犹不重，佛祖为何人？自己的灵性、自己的心灵性、自己的佛性啊，己淋犹不重，还都不肯去重视它的话，佛祖为何人？那你怎么样成佛做主呢？在你的人生之旅中，切记告诉你的心，不要贪婪执取，而要知足常乐，要恬淡才能够喜乐创造，要心平气和才能驾好这一叶扁舟继续旅程。金屑固然贵，但掉入眼里就成疾；珠宝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披挂在衣服上与灰尘也没什么两样，有时甚至会招惹灾难。人生如旅，要好好的旅行，不必追求名分，也不必追求佛道，你自己本身正就是佛啊。活在这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就像我们由于时而山水秀丽，时而湍急险恶的情境，固然美不胜收，但风险已大，请注意要训练你的心，驾好一叶之扁舟。其实我念的这三篇只是在延伸解释所谓正思这个道理，这个正思并不是说我们的思考方法而已，而是包括我们的态度，包括我们这一颗心，我们怎么去拿捏它才可以的。那么我们这个人的一个正思，也就是我们的思、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态度，到底啊，它以及我们的想法，这整个的我们称为所谓正思这个课题，在佛经里头，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公案给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去做思考的。我再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公案来回味这件事情。过去唐朝的时候，百丈禅师他在法堂上他这个说法。